赤须子兵阵，当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赌输赢，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擂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啊。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十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拱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你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就剩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朱老剑客，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擂，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震，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
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类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你要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严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可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五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擂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
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何以见得？”“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说的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的。”“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挂风，又打了一百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朱亮心中暗想：“哎呀，
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加紧进攻，插花三十六路，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在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在肉上，受得了吗？也慢说是冰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三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哇哇，了不得了，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完了，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把眼闭上，有的把头转过去。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总知道赤须子要打败他，所以他跟于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将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圣手秀士风渊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 徐良轻轻的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畔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在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
老兄弟，你在这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
三哥你放心吧，
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
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哦，飞人啊，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缸里头没烧，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一百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燕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了。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都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到梅良祖神行无影，盗起驴的剑客古云飞七月三十那天来的，在同一天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啊，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化院。东化院呢一共有五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 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在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花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类，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总跟苍九公二饼吃八饭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道？这老头脸非常酸呐、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什么事儿都得咬劲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骄傲的过甚。你想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五月初五，南阳府的府里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内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献决议力匹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匹可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匹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里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4000两白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当累官跟官府对抗、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来说吧，几位老头凑在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八月初一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家
咱可得早睡啊，明天八月初一八王累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累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哎，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哎，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哎，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教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俩可小心点，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哎呀，吵吵的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呐、你是不服我，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